谁还敢对美元落手？打败央行的秃鹰现时是美国财长卢比奥介入印巴危机，20年来最严重对峙爆发，习上打入川普核心圈，多次碰壁，惨遭重击。北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美日韩强烈谴责。中国晶片遭遇史上最惨一季，48家半导体巨亏。微软打响 AI 安全战，中共背景 DeepSeek 被微软彻底拉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Ran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新台币于5月2日和5日两度升值，引发央行警觉。5月8日正式启动专案，全力追查。央行总裁杨金龙亲自披挂上阵，公开警告，指出7日已出动调查，8日行动持续进行中，央行全面戒备，一场货币攻防战已经静静展开。这一轮汇市动荡令人联想到金融界传奇人物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斯考特贝森特，一位3度成功打败国家央行的对冲巨鳄。当年他就是在索罗斯旗下以追击英镑一战成名的核心操盘手。1992年英格兰银行严守汇率区间，贝森特和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大举沽空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震惊全球金融圈。黑色星期三诞生，这一役被索罗斯赚入了10亿美元，而年仅30岁的贝森特一战成名。2013年他再度出击，成功追击日元，再次击中日本央行政策漏洞。2011年到2015年间，他任职索罗斯基金投资总监，战功赫赫，后自立门户创立 Key Square 基金。2022年贝森特更精准压住美联储误判通胀，同时任主席鲍威尔正面交锋，结果 Key Square 年度报告筹率高达 29%， 狠狠打面美国央行。现时这一位央行黑星竟已位居美国财政权力核心。台湾金融市场此刻正面对汇市炒作风波，而掌管全球最大经济体国库的正是这位3度挑战央行成功的秃鹰。专家分析指出，当秃鹰变成财长，全球货币市场都该重新评估风险。网友留言炸裂，华尔街的猎人现在管国库，谁还敢对美元落手？当秃鹰换上西装，金融秩序的平衡或许亦正在这里静静移动。5月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分别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通话，呼吁两国缓和紧张局势，并表达对直接对话的支持。据路透社报道，印巴冲突升温引发国际关注，这个是两国近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对峙。印度7日展开新多尔行动，空袭了位于巴基斯坦和巴控喀什米尔的多处极端主义基础设施， 作为对4月22号克什米尔致命袭击的回应，这一次袭击事件造成多人不幸遇难，印度指责是巴方主使，随即展开外交、经济和军事反制。八号深夜，印度克什米尔城市查莫再度传出爆炸声，印度军方怀疑这个是巴基斯坦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卢比奥在爆炸前已和两国领导人通话，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卢比奥强调立即降温的必要性，并鼓励双方改善沟通，展开直接对话。美国总统川普亦表示，希望印巴互击能尽快停止，如果有需要，他愿意提供协助。根据美国国务院针对两场通话发出的声明，卢比奥在和苏杰生通话中重申美印反恐合作承诺，和谢里夫通话时则对平民罹难表达哀悼，并敦促巴方终止对极端组织的支持。印巴两国自1947年分治以来关系紧张，曾三度爆发战争，其中两次为争夺克什米尔地区。目前印巴危机再度升温，空袭和爆炸连续不断，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介入真是能够会令双方坐低来谈吗？现在我们想听一下观众的看法，你认为卢比奥的调停行动会不会成功呢？ A 会，双方会坐下来对话。 B 不会，局势只会越来越紧张。印巴这次冲突最终会走向点的结果呢？ C 外交解决，避免战争。 D 冲突升级，战争无可避免。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早前误判川普的强硬立场，在川普回归白宫后宣布对中共商品加征 20% 关税，中共当时拒绝谈判，反指美国施压，结果川普再出重拳，将关税拉高至 145%。 面对打击，中共试图绕开正式渠道，私下接触川普核心圈，但是多次碰壁，直到四月底北京先转口风，借打击芬太尼为议题，试探恢复谈判。报道称，中共向美国递交一份问题清单，询问怎样配合打击芬太尼制造原料的非法流通。川普政府则明确要求中共必须警告相关企业和个人，否则将面临重罚。这些化学品大多来自中国，经墨西哥转运入美国。双方初步达成共识，决定这个星期末在瑞士举行高层经贸会谈，美国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中共则派出副总理何立峰，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美中首次正式开启谈判。白宫表示，这个是降温关税战的重要起点，但川普强调不会为谈判先降关税。5月7号川普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将在谈判中提出被囚香港媒体人黎智英案。他表示北京很想达成协议，但美国不会让步。中共则继续摆出对话大门敞开的姿态，商务部发言人竟然反咬美方缺乏诚意，要求美方先撤销关税，还声称不能够一边谈一边施压。但美国学者提醒，不要对中美经贸会谈抱太大希望。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前贸易副代表科特勒说，这个只是复杂过程的第一步。中国学者张立亦坦言，中美缺乏互信，未来谈判将旷日持久。有分析指出，中共此举不单只想打破中美僵局，还想乘机修复对欧关系。何立峰将从瑞士转赴法国出席中法经济对话，中共试图在全球经济秩序中重新找位置。不过学者王毅认为， 中共党内斗争剧烈，外交路线混乱，在外部没有统一之前，外部谈判难有成果。目前局势显示，中共正面临内外交困，难以突围。5月8号早上，北韩又发射导弹，其中最远飞行距离约800公里，所有导弹都落入日本海。就事件，日本、南韩强烈谴责平壤，并提出严正抗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上午8点10分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型号不同的短程度导弹，其中最远飞行距离约800公里，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所有导弹都落入日本海。南韩、美国和日本随即举行电话会议，共同谴责北韩挑衅，三方共享北韩发射导弹资讯，保持高度警戒。南韩军方指出，北韩主要试射短程、近程度导弹，可能是为了对俄罗斯出口相关武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仲视察炮弹生产厂。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李成俊表示，据评估，这次发射可能是为了测试导弹的性能和飞行稳定性，以用于出口。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当日亦表示，其中一枚导弹以大约100公里高度飞行了800公里左右，有可能变轨飞行。日本方面还表示，北韩发射此类弹道导弹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而且事关日本国民安全。日本通过北京对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讲，日本强烈谴责此次发射，并通过驻北京大使馆对北韩的行动表示抗议。北韩当日试射的所有导弹都落入了日本海，越过日本专属经济区。这个是北韩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第二次发射。北韩再度挑衅，引发美日韩的强烈回应，半岛局势一触即发。金正恩加紧军工生产，而为对俄出口铺路。亚洲安全局势持续升温，下一步会是什么？全球紧盯北韩每一步动作，我们亦会将持续为你追踪最新的动态。5月8号，华虹半导体公布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市场一片哗然，隶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2276万元，暴跌 89.73%。 更关键的是，扣非净利润更是暴跌了 92.30%， 仅剩1610万元。作为华虹集团核心晶圆代工企业，这一代表几乎宣布它的核心业务正被严重打压，而这家国有半导体龙头的2024年全年净利润亦仅为5810万美元，同比骤降 79.2%， 这个是中国晶片产业危机的缩影。据 Win 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 A 股48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净利润集体下滑，13家企业由盈转亏，多个龙头企业业绩雪崩。明媚电子、利阳晶片、拓晶科技净利润降幅惊人，超1000%。中芯国际净利同比下滑23.3%，韩武纪继续亏损4.52亿元，八年累计亏损破54亿。紫光国微净利润减半，下跌53%。景嘉微亏损1.65亿元，同比暴跌376%。行业普遍反季，下游市场需求萎缩，价格战白热化，储备压力剧增，产品倒挂亏本销售已成为半导体企业日常。 另外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商亦未能幸免。互硅产业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金额高达 9.71 亿元。精穗电材亏损 1.8 亿元，智纯科技利润大跌 93.75%。 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中贸易战和科技封锁的持续升级，关键设备被禁，高端技术断供，核心原材料供应不稳，令中国半导体企业在研发和生产上举步为难。加上终端市场消费放缓，产业链上下游全线承压。虽然中共持续推动晶片自主化，但短期内难以突破技术封锁和全球竞争压力。对中国半导体来讲，这个或者只是寒冬的开始。5月8号，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微软已禁止员工使用由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迪涉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原因包括数据安全漏洞及生成和中共宣传相关内容的风险。史密斯在由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主持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决定美国或中国中共赢得这一场竞赛的首要因素是谁的技术在世界其他地区被最广泛采用。他还说，对中共的美化宣传和个人数据流向中共的担心促使微软禁止员工使用 DeepSeek。 微软的应用商店亦不提供 DeepSeek 的应用程序。美国人工智能三大科技巨头微软、 AMD 半导体和 OpenAI 行政总裁均出席了当日的听证会，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呼吁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削减监管障碍，以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共。史密斯表示，美国如果要在 AI 领域取得成功，必须在 AI 产业的各个层面支持本土企业，并加强和盟友合作。总部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公司迪涉深度求索在2025年1月发表了开源推理模型 R1， 但很快被外界指控该公司替中共政府收集用户资料，受到了多个国家的抵制。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于4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迪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迪涉除了为中共窃取用户信息外，还秘密操纵 AI 生成的内容，成为中共用于美化自己、监视外国公民、窃取和破坏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最新工具。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